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我要为您播读《谁做那个先开口的人》。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上集。
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面对临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岁月正好，故事人生，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讨论坏消息可能令人胆怯。有时候，如果只把坏消息透露给患者，或者只告知家属，知情者可能会觉得自己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明明知道真相，却又不敢和人说，这可能导致心照不宣的缄默。在人们需要彼此支持的时候，反而导致相互之间的隔绝。尽管家人环绕在身边给予鼓励，患者可能仍然感到孤独，因为出于对彼此的爱和保护，每个人都保守秘密。因此，医生通报坏消息的时候，最好确保该在的人都在场，都能听到消息，并思考接下来的打算，帮助彼此全方位地处理问题。这样，家人可以分担患者的悲伤或担忧，避免任何人孤零零地独守秘密。在繁忙的诊所和病区巡视期间，主持这种艰难的谈话可能是一种挑战。然而，如果不这样做，那对患者及其身后的支持者就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本书作者凯瑟琳·曼尼克斯说，我曾经就有这样惊愕的发现，那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来到矿区，敲响了一所排屋的门。这儿的煤矿几十年前就关闭了，现在的年轻人想方设法离开这里，去城里生活。老一辈的父母和祖父母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地的家庭医生就如何治疗一位晚期卵巢癌患者的腹部症状向我征求意见。现有的治疗措施已经无法挽救她的生命了。她和丈夫住的这所房子是50年前结婚时搬进去的。那个时候，她是一名自豪的矿工，她是她完美的新娘。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一边等人给我开门，一边观赏一只蝴蝶在小小的但拾掇得很漂亮的花园里飞来飞去。草坪的面积与一块大的铺路石相仿，周围是成熟的灌木、风铃草、白水仙和它们下面的郁金香向着阳光生长。水仙花已经凋谢了，花被剪走了，光秃秃的，叶子被卷起来，挽成了结。这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园丁完成的作品。透过磨砂玻璃，我看到一个人影朝门口走来，门开了，露出一张焦虑的脸，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小声点。他紧张地问我，你是临终安养院的吗？ 我刚开口说是，他轻嘘一声，用食指点了点嘴唇说，他不知道，进门时手脚轻点儿。他领我进入一个面积不大但整洁干净的客厅，从客厅可以看见那可爱的花园，大大小小的装饰品数量惊人，瓷雕像、奇异的贝壳、孩子们制作的粘土模型、陶瓷动物，以及用煤雕刻的各种矿工像和采矿工具，这些收藏品摆满了一个餐具柜和一个高高的脚柜，还装饰了一个维多利亚式壁炉架和窗台上的一个小架子，所有的饰品都一尘不染，闪耀着光芒，显然经常定期抛光除尘。除了我和他，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我的患者在哪儿呢？那人示意我坐下，但他仍然站着。他说，
你不能告诉他真相，他应付不了坏消息，相信我，我了解他。
说话的时候，他焦急地变换着两只脚的重心。
告诉他什么？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要提临终安雅，还是不要透露诊断结果。
他不知道得的是癌症，他以为只不过是肚子里有积液，医生在想办法给他治疗。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语速很急促，同时侧身检查自己是否关上了房门。
如果知道真相，那他会被吓死的。
天哪，好尴尬。他确实是最了解妻子的人，但家人试图所谓的保护心爱的人的时候，结果几乎总是适得其反。这种情况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我明白自己是来他家的客人，必须遵守他家的规矩，但也明白他不是我的患者，我来他家是为了尽我所能帮助他的妻子。我说话时必须小心翼翼，语气尊重和蔼，既要确定什么对他妻子最有利，又不至于让他感到害怕，使我不会转移话题或被赶出去。我问他希望怎么称呼他，是否可以叫他亚瑟先生。他放松了一息说，
叫我乔吧，他叫奈利，是艾莉诺的简称。
谢谢你乔，我是曼尼克斯医生，但大多数人都叫我凯瑟琳。接下来我告诉他，我很高兴收到这些提醒。你的确最了解奈利，我知道你非常努力地照顾他，不让他担心。你们结婚多久了？他们是青梅竹马，几个月前刚庆祝了50周年结婚纪念日。乔指着挂在墙上的一个瓷盘，上面印着伊丽莎白女王2世的照片。他自豪地说，
那是家人赠送的金婚礼物，我们非常崇拜女王，她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现在有些人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我说，乔，我真的很想见见奈利，看看可以给她什么帮助。你跟我一起来吧，听听我的说话方式对不对？乔坐在椅子的扶手上，看起来没那么紧张了。我继续说，我保证只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但我不保证对他说谎。如果他问我实情，我会根据我对他承受力的判断尽可能实话实说。你可以相信我吗？乔避开我的眼睛，擦拭着椅背上根本没有的灰尘。他问道，
不谈癌症吗？
除非奈利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我的回答让乔感到满意，他领我走出整洁的客厅，爬上狭窄的楼梯，来到客厅上面的卧室。奈利躺在床上，置身于印花床罩和东一个西一个的靠垫之间。乔一边对他说，一边直勾勾地看着我，给我明确的暗示。奈利伸手和我相握，然后指着床边靠窗的一把椅子让我坐下。乔在门口磨磨蹭蹭，
又开始焦躁地把两只脚的重心换来换去。奈丽请他去浴室拿个凳子过来坐下。我做自我介绍时，他咕哝着走出去拿凳子，并像火箭一样冲回来，确保我不会说临终关怀、癌症、死亡之类的禁忌语。我解释说我是症状管理专家，奈丽的家庭医生已经就她肚子肿胀的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了。乔默默地松了一口气，在奈丽床边的凳子上安坐下来。透过身边的窗户，我可以看见美丽的山谷。春天给对面河岸的树林附上了一层薄薄的绿纱，古老的矿井口隐匿在树林中。奈丽端坐在枕头中间，像个女王一样。她顶着巨大的肚子，肚子以上瘦弱的身躯固定不动，一定很不舒服。乔的半个屁股坐在奈丽旁边高高的凳子上，像一只执勤的猫鼬，警惕地盯着我，紧握着奈丽的手。我以一个不会让乔心烦的话题开始：奈丽，从你的床上向外望去，景色真是太美了，你觉得舒服吗？奈丽的目光转向窗户，她微笑着说，就像观看一部描写四季变化的电影。我看着那些树逐渐长到盖住矿井口，乔下班后我可以看见他下山经过树林前面的路回家。光线、云朵和色彩每一分钟都不一样，我喜欢欣赏这道风景，即便身体很不舒服。我请奈丽说说病情，只见乔的脖子一下就绷紧了。奈丽描述的情况不出我所料，肚子肿胀，几乎不能吃东西，然而体内仍然有东西，一天呕吐几次，吐出的东西数量惊人。她总是感到恶心，肠道好像停止运作，腿也站不稳。奈丽说，乔很耐心，如果我需要上厕所，他会搀我去洗手间，但这事儿越来越困难了。这些天，我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亲爱的家人们，谁做那个先开口的人，上集就播讲到这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下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更新我心意。